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
Hello， 各位心之回音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好吗？我是 Marisa。前阵子呢，我们开始做了一个系列的对谈，叫做女人在光谱中跳舞。然后我前一个约访者就说，诶，为什么一定是女人，为什么没有男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哦，因为我也没认识什么男人这样。好，所以今天当然不意外的，我邀请到就是在这两三年呢跟我过从甚密的一位
还不错
女人。诶，声音已经就是还没有介绍，声音就先出来了。我觉得可能蛮多心之回音的朋友其实是认得出来是谁的。
真的吗？
一听声音就知道了吧。
有可能。
对，好，来让我们欢迎梅子。
嗨，
梅若
影。大家好，
我是梅若影。然后大家都叫我梅子。
对，
我的声音对比 Marisa 的声音真的是两种不一样的痛。欸，
真的吗？你可以说一下是哪里不一样吗？
我觉得你的就很优雅很优美。
优雅，
我的好低沉。哦，
okay，但是你的很有磁性，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哦，真的吗？
对，
谢谢谢谢，因为我都会觉得是不是烟酒嗓。
欸，其实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很性感。
好好好，因为蔡健雅唱歌也是有一点这种。
对对对，
疗愈系。
没错没错。对，那梅子就是江湖上呢人称梅子老师啦。对，那梅子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我都没有准备。
我自己介绍一下，你知道这一 part 其实，哦，好，自己介绍自己好有点尴尬。
我觉得呢，让来宾自己介绍自己实在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其实我其他的来访者也都是我要先做点功课的，但老实说呢，就是梅子我可是一点功课都没有做呢。
没关系，
对，
我就是一个剧场演员，然后出道比较早，所以大概演了二十几年的戏，然后四五十部的舞台剧作品。
哇！
然后目前是表演老师，然后也有在做活动类型的演出商演。哦，我们跟 Marisa 遇见也是在台北时装周。
没错没错，我跟梅子啊，其实我们并没有认识很久，虽然我们每次聊天都有一种哎。什么2018？哦，没有，还没认识哦，这样子。对，就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很久，我们是在2020年11月或9月，忘记了。
哇，
那时候台北时装周。
对，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幕的演出。
对，开幕的活动秀。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演出嘛，好像是给就是来看开幕的一些像是媒体或者是。就是有
服装师、造型师、
对对对对对，就是，
品牌，
对，
公关活动公司，
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就是一个要把各个品牌的服装特色去表达并且串联起来的一个沉浸式演出嘛。
对，
那我还记得当时我接到这场演出，对方告诉我说我们需要一个 Flamingo 舞者。没想到我到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有台词。
对，
我还要有点是演戏。但我没有演过。
你还要演一个女巫预言者。
我是一个末日预言的女巫。所以那时候我就傻眼，我想说天哪，我要演戏。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导演是杰化老师嘛，
对，
他还说所以你没有演过戏。我觉得这一切太奇怪了。好，那总之呢，我们第一次排的时候我在那边朗读，朗读完杰化老师就说，梅子你教他一下。
他说你要不要去 take care 一下 Marisa。
对，就是告诉一下，现在不是朗读啊，就是
我有感觉出来你有一种焦虑。
对，因为我完全就是我本来都想说我就是要去跳 Flamingo， 我还准备了比如说我们会有披肩啊一些道具，我以为是这个部分的专业。
对，
那没想到其实主要他其实要的是我整个人的表演。
没错，
对，
那个身形那个身段。
没错，然后身形身段以及搭配着台词的一些肢体的还有语气的表现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受了梅子一点照顾这样。
我觉得你表现不错。
谢谢谢谢。
而且语言很通。
什么意思？
就是那时候我在给你指导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因为那时候不认识你，所以我好像给了一些想象力的，比方说你这边可以有一点什么颜色啊，
对，
你可以讲的有点什么什么样的颜色，我好像是用这样子的比喻。
对，没错，你跟我说一些颜色或是能量，然后或者是什么向外向内向上向下之类的
方向，
对，
六个方向，
然后但是我就好，我自己觉得我领悟力好像还可以。
对，你那时候就让我蛮惊艳的，
就是好像就是有 get 到你要讲什么这样。对，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初次交手
交手
对，可是其实那种演出啊都是萍水相逢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可能演出结束后不见得会再遇到。
没错，
但没有想到后来我跟梅子之间的缘分就一直一直延续到现在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时装周演出做完之后的三个月就开始了心之回音的 podcast。 哦，但我不记得为什么梅子会开始听，我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因为我有追踪你
啊。 OK， 你有追踪，可能是我的粉专。
对，我是先是粉专。因为我那时候在时装周我对你非常好奇，因为你可能都忘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在，其实我现在忘了，不知道在经历什么，你就跟我讲脉轮，你跟我讲喉轮，对，你叫我选一个颜色，我就选了一个蓝色，然后你就说哦，那它是对应的喉轮，说，然后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其实是很晚才开始的，我连脉轮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是听你讲，我觉得你讲的好有趣哦，我就很想要知道，所以就追踪你，然后你就说你有心智回应，我就有开始听了。
我想起来了，那一次我们在讲喉轮是在巴黎的排练场。
没错，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排练到中间我们有休息，所以我们一群人到阳台去，有人可能抽烟啊，休息啊，
看风景，
对，
看风景。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聊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有点讶异，因为我同温层太厚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脉轮。
我是第一次有人，
我以为脉轮就跟什么涌泉穴、百会穴是一样的意思，大家都会知道。
不是，
所以那时候也许可能我们在聊天过程中也打开了一扇新世界吧。
对，我真的耶，我就觉得哎，好有趣哦。
对，那其实后来我最讶异的就是，因为啊，心之回音其实在2020年底开始之后，一直到今年的可能五月左右吧，都是日更，
对，
每天更新。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要每天听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怎么会想每天听呢？但是
我就是忠实的听众，
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懂
我觉得后来会变成一个仪式性。我从一开始可能有空才听，就没有真的没有认真的说我一定要什么时间听这样子，我就有空知道哎，我今天这一集没听，那我就来听一下。到后来变成是我睡觉前听，然后第二个阶段而且睡觉前听我都还擦花精，他就开始慢慢长出自己的小仪式。洗完澡要睡觉前按心之回音，然后擦花精，然后就跟着冥想，跟着听这样子。然后听完如果我还没有想睡，我就会写，我就会书写，我就会写日记。其实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是啊，
对，就一起就是一个仪式性，
你变成了一个就是睡前的仪式。
对，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晚上听，早上也要听，所以就是早晚服用一次，
也就是会重复的听，
对，
同一集这样，
早晚服用。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很讶异，因为梅子告诉我说，哎，就连我们家出去玩，在饭店我都会听，然后还让我的妈妈或谁也一起听到。
妈妈，我通常都跟妈妈和姐姐一起出去旅游，那可能晚了，那因为这个是我的仪式嘛，然后我就公开的跟大家讲说，没关系，你们要睡觉就睡觉。我相信 Marisa 的声音也很好帮助他们入睡，而且我想要放给大家，放给他们听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明明就是在就算他们睡着了，我觉得这个音频跟这个讯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祝福，他都会带进 他们的潜意识吧。
嗯，真的太感动了，就是顺便洗脑他们的。哎，
然后我老公最有趣，我老公会，我从一开始戴耳机，因为他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就戴耳机听，到后来我也觉得也可以洗脑他一下，所以我就也一起公开播放。然后啊，他有时候都会跟 Marisa 对话，有时候我在那边很专心的冥想，就会听到我老公说，嗯，对，说的没错。然后我结束之后我才眼睛睁开说，请问你刚才那句是在跟 Marisa 讲话吗？他说对啊。我说所以你有在听？他说啊，有啊，
就是偶尔有几句可能就入了他的耳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其实啊，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心之回音如果是我单口的，就是目前我们是每周一集进行嘛，那个背景都有一个音乐。
嗯，
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对谈就没有，不过如果单口都有那个音乐，事实上作者就是
刚才说，嗯，你说的没错的，我老公。
那关于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可以，就是因为我就开始公开，就是在睡前的时候都大声播放，
这是一种灵性出柜吗？
对，告白，跟你告白。
好，
然后就我记得你当时用的音乐它有一个主旋律，
对，
它就是噔噔噔噔
噔，那个就是 Spotify 里面内建的罐头音乐。
对，那时候因为它就是一直重复嘛。
对，
然后比如说我听完了，然后我在跟我老公聊天，我老公就会哼这个曲调，或者是我在冥想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一直哼着那个曲调。我其实有的时候都会被他弄笑场，因为我就很专注，然后他就在那边用
唱歌，
他就在那边唱这个旋律。然后好起来我就会说，为什么我你不要打扰我。他说没有，因为他听觉很敏锐，
对，
所以他就会不自主的就唱出了这个。然后啊，隔天他就看到，因为我白天有听嘛，然后白天在做冥想的时候，他就上去他的工作室，因为他是从事音乐的人，所以他就把他重新编曲，重新弹奏，所以你们听到的那个就是他重新用钢琴在弹一次。
音乐人，
对，音乐人
小吕，
啊，对，小吕
帮我们算是帮我们制作的音乐。
对，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很开心。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说送给老婆当做冥想音乐，
对，
所以他就寄了一个档案叫做
Meditation for May， 因为你是梅子 May。 对，然后所以这个档案后来梅子就告诉我说， Marisa 这个档案啊，小吕说你的节目可以用这个。
对
对，所以我就收到这个很浪漫的档案，它就叫 Meditation for May。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都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可以用哦，这样，但是我还怕就会怕打扰你的那个，
你可能怕我还觉得说不用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就会是说
是
有点干扰哦。
不会，我很开心。对，因为就是重新这样编曲，而且是他亲手这样弹的，我觉得那里面就是会交织出很多的祝福的能量。
后来你跟我讲的时候我才开始，你知道有时候都会怀疑，有时候都会说啊，这样给人家好像会不会不好，结果你真的就是回馈我说有一种爱在里面。
对，我是很开心的，然后也觉得很甜蜜，很可爱。
太好了。
对，那其实心之回音的听众，我刚刚觉得我好像有听到猫叫，是我的错觉吗？
没有，它真的有叫，
妹妹会叫，对不
对？
对，
希望它等一下也会出来，因为它也是心之回音的粉丝。
我想我可以大方的说是这样。
对
对，因为据梅子说，妹妹是他们家的猫，
对，
好像听说也会听是吗？
对，他每次我记前一阵子直播嘛，
对，
然后 Marisa 问到说，你们静心冥想的时候是会移动的，还是会好好的坐在那端坐？什么选一还是选二？然后妹妹就然后而且我还没有发现是我老公在旁边说，妹妹刚才在回答 Marisa，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是一还是二啊，他就
是二吧，
对，是二。这样，
对，所以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跟人家隔空对谈的一种魔力吗？我也不知道。
你有，而且我都会先跟他讲说我觉得他那个频道真的也有对到，因为 比方说如果我们工作很忙，就是比较长的时间不在家，
对，
然后我终于回到家书打理好，然后我就要开始静心冥想了，我就会跟他讲，我就他可能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我就会找他、嗯、我说妹妹来，我们要心之回音咯，我们要来做冥想咯， Marissa 姐姐要来咯然后我就一放他就噔噔噔噔噔就到我脚边来，
就定位
他就会在我脚边、哦、我就会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他就会在脚边，他就会一起听完，
好可爱哦、嗯、
对，
好，对啊，那因为就像梅子刚刚讲说，本来可能是连脉轮都是第一次听说、嗯、那所以也许心之回音是一个你开始养成每天花一点点时间静心的一个开端，所以我也会想问，就是当生活开始有了这个东西加进来的时候，你觉得有带来哪些部分的不一样吗？
最大的不一样是每一天都有一个静下心的时间重整，
嗯，有点像 reset 这样、
欸、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人，我的生活节奏或步调应该说多变的人、嗯、不一定每天都很快，可是样态都很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上下班的，我不是固定，所以我有的时候一天很忙，有的时候哎还好很轻松、嗯、所以他每一天在做这个静心冥想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 reset、嗯、或是一个重整归零、
啊、是
表演里面也会说这个词叫归零、
嗯、
对、
okay、
就比较多了这样子的一个步骤之后，我比较不会一头热啊，迷失方向，或者是怎么讲，就是做太那就是很冲动，做了 不知道什么事情，
他有时候可能给你一个说好我们现在停一下，先整理一下自己，
对，
然后整理完之后也许发现哦，其实我要做不一样的选择，
对对对
OK，
在选择上会变得比较清楚、嗯、要不然我以前就是可能一直滚、嗯、一直滚，然后就可能后悔或太累，
滚完之后啊其实不应该这样啊，
对，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么用力，嗯，我可能花太多 energy 在反抗它或干嘛，可是如果我重整完之后其实再回来看这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哦、嗯、OK
没事，就过去了，
了解， 对，那因为十三月亮历是心之回音的一个主轴嘛，也是目前我已经做到第三年的十三月亮手杖的一个主轴。不过我想梅子你应该是从心之回音开始认识这个历法的吧，
对，嗯，对，而且很好奇
你对十三月亮历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好有趣哦，
觉得很好玩这样，
对，很像游戏、哦、很像大富翁、哦、
因为有很多的好像不同的人物
对
角色这样，
对对对、嗯、然后很多颜色
是，诶，那但是像现在因为梅子也是我们手杖的使用者，已经到了即将要迈入第三年了，
对，我刚拿到热腾腾的，
诶，不要炫耀不要炫耀好啦，
大家即将会拿到，
没有关系，因为这一集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上架嘛，所以我想播出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已经人手一本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都有。那就是在使用这个手杖的过程中，你有觉得你跟这个历法有更多的互动感吗？比如说就是每天看待日子的感觉，
有，
嗯，比方说
刚开始因为真的不了解，而且会觉得手杖它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行事历，因为它的第一天好比以现在的这一本，它的第一天其实是礼拜二，
没错，
然后礼拜一其实放在最尾巴，
对
对，这个有点不太是一般人的，
因为十三月亮历的系统每年的第一天固定都是7月26嘛，所以7月26西洋历的7月26是礼拜几，那一年的第一天就永远是那个礼拜几，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第一年电力黄种子那个算是运气好，正好是礼拜一，
对，
所以对于很多第一次使用的人来讲，我觉得是无痛进入，
对，
因为你不需要任何的转移跟适应，可是慢慢的到了第二年第三年这个问题就浮现了，
没错，
就我们开始收到一些客诉，就说你们那个啊可以从礼拜一开始吗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意识到说，哦，我需要去解释，因为这套系统其实它的逻辑是7月26这样。
好、嗯，然后因为是这样啊，我花了一点点时间调整一下，因为我听到这样子 就是哦，原来音乐要看7月26是礼拜几，
对，
所以我觉得很酷，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觉得很酷，那我来试试看、嗯、如果日子就照它过成这样那会怎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嗯、
对
然后我就我的十三月亮历就是我的手账，真的就是把它当做行事历在用，所以我的一个月就是28天
啊。
嗯、okay. 我是这样在看待的。那
所以你真正的把自己的生活转移到这个系统里面，就这样过日子了。
对啊、嗯、我因为我有一种玩玩看嘛，嗯，反正也没有成本
就是你很开放的心态在玩这个东西。
对，我就想要体验看看、
欸、但你跟别人约日子的时候不会有转移的？对，
刚开始可能会有啊，但也无所谓啊
也无所谓，还可以顺便跟他安利一下历法，这样没有？
对，就是还好，因为我的是手账搭配，我还有 Google 日历，可是我主要还是以手账，因为我喜欢手写。
你喜欢手写？
对、嗯、可是写久了真的就就习惯了，所以我现在都不会搞错。
嗯，哇，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生活里面直接去应用是进入一个系统最快的方式。
对，
因为你会慢慢用，你就慢慢跟它磨合磨合，
对，
你就进来了嘛。
对，而且我现在的语言我现在的语言也都会变成是哦，现在已经到了宇宙之月了。
你会这样跟你的朋友讲吗？
我会跟我老公讲。
哦，好好好，对所以已经有一位教徒，不是？
对对对，他是真的，他其实蛮身心灵以外，就是他比较没有在接触这个，可是他真的耳濡目染，嗯，所以他都知道他是蓝猴，
是。
然后他就会每天听我讲，我都说老公泡澡咯、嗯、为什么？他说、嗯、今天该不会又是红蛇吧？
红月
还是
红月？
他说红蛇或红月
啊，所以他是有概念的，他知道红蛇跟身体相关，
对。
然后红月是
跟水有关，水，所以他就会说、嗯、老公泡澡咯，他就说嗯，是红什么？红蛇还是红月？
渐渐的也有了一些概念，
对，就、嗯、蛮有趣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多了一种看待日子的方式啦。嗯、对，因为事实上，我今天跟梅子录音前，我才跟一位朋友见面。那位朋友他也是今年因为我的关系，他第一次要使用这本手账、哦，所以我今天也拿给他。然后我的朋友真的是彻彻底底的
小
白，彻底的白，所以他就这样翻，他说：“诶，哇，宇宙之月，银河星系之月，
名字很漂亮，
好美哦。”他真的第一句话是这样，他说好美 哦。他说这个12345678真是没意思他觉得我们平常用的12345，他说一点美感都没有，他就很着迷于这些月份的名字、嗯、他说每个月份都好美，然后还有动物，他就很兴奋
啊。对，
然后其实我常常会透过身边一些所谓小白的朋友而重新认识这套历法的魅力。
嗯，
因为我已经太习惯了，习惯到这对我来讲、哦、就是我不会在那边赞叹哦，银河星系之月很美，我不会，我已经习惯了。
嗯，
可是透过这些朋友我重新发现了这个历法，原来它是会让人真的完全切换掉你对时间的感知，
对，
然后在时间里面加入更多的美或者是游戏的感觉。
没错，
你刚刚讲大富翁比喻 我觉得超好的。
嗯，
就是哎，我今天走到一个格子，
对，
叫做黄星星之类的。
对， 对，然后黄星星可以干嘛或黄星星要注意什么，这样子、嗯、或走到蓝猴的时候就会想到玩耍魔法。 嗯，
对，而且它的那个开展其实是很直觉的，因为黄星星我也可以说嗯，我今天要穿漂亮一点
啊，因为美的定义是、
嗯、对，我也可以说哎，最近刚好几个展览的清单都想看，那今天去挑一个去看。
对，
嗯，那我也可以说哎，今天来买一个名牌，因为星星也跟价值有关
哦，
所以自由心证啦，自由心证、
哦、嗯、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去过每一天、
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你有在一集节目里面有讲到，就是比方说每一个人的那个十三月亮历的盘里面，比如说我的主印记是宇宙白风，那我刚开始第一次听到宇宙白风的时候，我就啊，为什么我是白风？
为什么不喜欢吗？
我就说我比较想要黄星星，那、比如说你的、星星黄星星嘛、
我是星星黄星星，
我就说啊，星星耶，好漂亮哦，就是人的那个直觉。但是我记得我后来会爱上十三月亮历，真的是你说虽然看起来我们没有，可是这套历法 让你提供一个角度，因为它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印记，
对，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每一天活出那个印记的品质。
没错，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哦，虽然我好羡慕黄星星，可是我也可以是黄星星，
遇到黄星星的日子我也可以是，
对，嗯，所以就会变得 我拥有好多可能性在每一天，所以我每一天真的会看一下图腾，或是眼睛要闭要睡觉的时候就想，哎，明天是什么，看一下哦呀，我知道。
对，因为其实虽然我们每个人的主印记会携带，它会是我们身上比较主要去散发出来的频率，但是当我们是在过每一天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一天一天去放下自己的设限跟制约，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大环境的能量有一个更沉浸式的共振。嗯，那我们就能够允许自己去感受和体验不一样的品质。
对，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历法其实它是一个游戏。
对啊，
有点像，其实因为你是演员嘛，
对，
所以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跟表演也有一点点，
有，我觉得很好玩。嗯，第一个就表演，基础表演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觉得好玩。
对
对，因为我常常就会说，因为表演听起来就好像很恐怖，可是你要先带着一个玩耍的心情，然后我当然就是玩出一种美感跟认真，
是，
那就是专业的部分。可是游戏的品质其实在表演里面就真的很像，因为我们可能会从一个游戏里面来看怎么看表演。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去上梅子的立法，什么立法课，立法课是我的
最好我可以教了。
好了好了，我去上梅子的
表演课
对，然后我们就玩那个丢接球的游戏，是真正的丢接球，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些变化，好像还有那种就是你要很快的丢，很慢的丢，或是你要
玩节奏的，
或者是看着谁的眼睛去丢什么之类的。
对，有三件事，就是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叫对方的名字
啊，对，
然后把球丢给他，
没错没错。然后接到的人不可以马上去再传，
要呼吸，因为我在教呼吸这件事情。
对，接到的人要感受到说 OK， 我真的接到了，我好好的去感受这个接到之后我再传递下去，
没错。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的表演课也非常的好玩，
对，
有很多我觉得就是在玩游戏。
对，嗯，而且刚刚那个过程真的就是也是呼吸，嗯，然后也是丢跟接，其实就是给跟
就是施与受嘛。
对，嗯，你前几天还有讲，
对，其实也就是即将来的年度的一个课题，因为接下来的超频白巫师年它是白狗波符，所以白狗波的话它就跟心heart 的品质相关，嗯，那基本上心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如何跟世界去平等交流的地方，这个平等除了有一种施与受的平衡，它也意味着我们没有分别心，嗯，就是一视同仁，
无条件的，
对，无条件的爱，嗯，听起来又是一个非常打高射炮的词。
对，
我们可能都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无条件的爱，但是这会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对
对，
不容易，
没错。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每天都可以经验不同的品质嘛，嗯，因为在这个历法里面呢，啊，每一天的印记其实都会有个 king 多少多少，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录的时间点就是黄种子波符的行星红天行者，
对，
所以它应该是 king 153吧，不是就算了，
153
没有错，没有猜错。
好厉害，
对，所以这个 king 在英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亲属亲戚啊，
对，
所以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所有人都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
对，
所以啊，我是好行星黄星星，你是宇宙白风，但其实我们都是一体的，
一体的，
没错。那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哎，你就是我，我就是
你
这样的一个品质。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梅子是宇宙白风嘛，嗯，所以其实梅子本人就是出生在白狗波符，
就刚刚说到的，那个，
也就是接下来这一年的年度波符是你的出生波符，
哇！
所以啊，我想接下来这一年对你来讲可能也蛮重要的哦，嗯，因为你会跟大环境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种共振关系，然后你也可能会得到一种加持哦，嗯。对，那哎，你的老公也是白狗波符，
对，我老公也是两只白狗波符，
你们是白狗夫妻，
白狗夫妻。
OK， 那我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讲，就是开始使用TimeFlow 手账的这两三年，正好也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换期，是吗？
对，我从来没有想，对，真的就是这。真的就是跟手账一起同时发生，
这应该没有什么秘密吧？
我不会，我没有偶包。
哦，梅子还真的是没有偶包，她告诉我说什么都可以聊。
对，什么都可以聊。其实就是我的早期，应该是这两年以前，我的人生其实因为演员吧，可能就是大家会演员又或是老师，可能就会觉得哦，简单来讲就是大家看你就是风风光光亮晶晶，这样子，然后好像有很多演出，好像有很多节目，当时是男朋友，男朋友，然后工作好像也很顺利，
人生胜利组，
就是别人看起来的这样子，然后。直到了这两年，我从假设是从天上啊，最简单，比如说天上掉到地狱了。这两年是我的低潮以及黑暗期，但并不是说我的生活变成低潮，而是我遇到的。刚才跟 Marisa 讲有一个比喻蛮有趣，就是在我没有接触身心灵之前，我的人生还是就哦这样这样过啊，好像。想要的愿望啊，或想要的工作，其实我也都做到了。我没有接触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许愿法则啊，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很本能的，就是靠本能就做。开始接触到身心灵之后，突然就是砰砰砰，就是很多没有遇过的事情，跟没有遭受到的挫折打击，就是说错话，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糗，然后。责备自己或者是跟别人吵架，全部就在这两年大爆发。然后就是感觉哦，那个比喻就是你讲好了。
我们刚刚就说，因为我前阵子在苗栗进修的时候，我经历了惊魂夜。我实在是超怕虫，但我们就是遇到了一年一度的大水蚂蚁入侵。然后据那个进修场地的主人说，虽然每年都会来，但也不是年年都这么严重，那就被我们遇到了。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木造房子所有的缝隙里都会有大水蚂蚁钻出来，那当我们拿手电筒的光去照它的时候，那就是万头钻洞才可以形容。那我就跟梅子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一些自我探索，可能反而会觉得哎，奇怪，我怎么好像没接触还没事，我一接触怎么觉得人生变得更惨啊。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本来就都会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嘛，那它在里面蠢蠢欲动，而我们平常可能会压下去说我不想看，或是我要正常的生活。
对，或没有事啊，我撑过去就好了。
对，所以我们会压抑，会去合理化，或者是会换个说法去让自己好过一点等等。
对，
可是当你开始往内在探索，就像是你拿着一个光往你的内在照，于是那一些全部都会
跑出来了，
蜂拥而出。
对，而且我是跑得比较快的那个。
对，
就一次显化给我看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你回头看这两年有手账陪伴的日子，因为我有时候都会 note 真的写在手账上面，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太一样了。虽然我还不太确定我自己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但我绝对知道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一样。那回头看这两年走过的那一些，把内在的压抑或者是重新检视自己过去不想要碰面对的问题课题，在慢慢的修正跟陪伴之后，真的现在会抱抱自己，真的就是拍拍自己说啊，辛苦了辛苦了，你很棒你很棒，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下走这样。
是，对，因为刚刚梅子讲这个其实是很典型在人生的转换期会发生的，就是当我们真的其实是要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自己逃避已久的问题，而往往我们的人生会看似有在前进，其实是在某一种重复的课题里面重复转，这个转是很耗能的，你就会觉得说我一直有在做事啊，可是总是有一些关键的点到的时候就会又掉下去，
对，
或者是又一切又停摆归零重来等等。
对，
那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在会有一些破坏性的模式或是比较限制性的想法嘛。
对，
那当我们开始有规律的更有觉知的去陪伴自己时， 这些内在的部分就比较容易浮现出来被看见。
嗯，
那当你愿意花时间陪伴自己，其实也会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宇宙真的会感受到，他会感受到说，嗯，这个人是认真的哦，
对，
嗯，他有要看哦，好，那我就让你看个够。所以这个课题就会当然也要前提是你真的有付出一些努力啦。
有，最虽然我不太知道所谓的努力，因为反正就
每天做，我觉得光是每天听就很厉害。
对对对，
我还是觉得我自己都不想听
啊，我很想听耶。
好了，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好期待你那个说十一月会改成付费的，
是是是，
快点赶快出来。
好啦，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有那么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我们讲一下占星。
好啊。
就是因为我是太阳跟土星合相，那其实太阳是关于一个人的核心追求嘛，就是对我来讲生命的那个光在哪里。那土星是一个严师或是严父，那他们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这个人就会有一种金钟罩顶，好像怎么做我都觉得不够好，这是我的原生设定。虽然我这边讲并不是要大家相信宿命哦，但是它确实会是一个我底层的一种比较难以突破的部分，就是我会自我要求非常高，觉得我永远都做得不够好。所以像前阵子我说我第一个录音录那个对谈跟 Shadow 的时候，我是真的没办法听我自己的录音，我现在就连现在我都有点抖，我想说哦，到时候又要来面对了。
不会，那我直接就告诉你，因为我有看到你发文，我就没有问题啊。真的哦，我知道有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会很忙，就是眼盲的盲，
对，会有盲点，
看自己会有盲点，对，
或者是我里面会我会挑自己的小毛病啦。
对，
简单讲
就是
这样子，
就你自我要求很高啦。
对，所以其实当我去说出我十一月要做这个收费的每日声音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这件事想得很困难，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然后我的内容要很有含金量 blah blah 之类的。但其实我有听到一些朋友说没有，就是你现在这样就可以。
对，你真的放轻松。真的，要不然就对每天听的人跟你讲说你真的就是放轻松做你自己。
对，不过我慢慢觉得啊，其实很多事情它吃的就是一个类似频率或品质，
没错，
它不见得那么是内容。哎，我们就那个跟风一下，最近金曲奖不是那个颁错奖吗？这个新闻你应该
我知道，
你一定是有 follow 到嘛，就是陈建伟先生。
那
我们录音的此时其实好像是昨天才刚刚金曲，还是前天
礼拜六的那一天吧，
对对对，就是周末嘛。
对
对，好，我的时间感有点混乱。好，总之呢，我今天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陈建伟他有讲了一段话，他就说啊，我真的是努力做音乐做了那么多年，但是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声量，然后真没想到是这样子的状况下反而大家都鼓掌然后赞赏，然后突然间圈粉无数。所以他其实会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也会觉得有点幽默吧。
对，
就
是有一点像是一个礼物 天上掉下来的。
对，然后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哇，这个时代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必须要把某件事做得很好或尽善尽美，我们才会是一个值得的人、可爱的人。但事实上有时候也许你在那边纠结一些你做的一个小细节有没有做得好不好，也许没那么重要。
对，
而是你这个人的那个品质，它就会活生生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展现，而那绝对假不了。
没错没错，
绝对假不了，因为他当下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嘛。
对，
那你平常如果说假设你心胸比较狭窄或是修为容量没那么宽，也许
就
当场翻脸
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平常他一天一天在累积的关于这个人的品质就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展现。然后大家其实是欣赏那个部分，
没错，
并不一定是你音乐要做得多好。
对，
这段话是不是在说给我自己听？
没错，我也觉得你借由刚才那一段话
疗愈了我自己。
对，又重整了一下reset 一下。
好好好，我会尽量放松。
我刚才也很认真听，仿佛如同那个心之回音在我面前。
好啦，
3D 版的。
不过呢，我觉得梅子你也就是 就不要置身事外。说到这个细节控，其实你也不遑多让吧？
对，就是我真的也很要求我自己，所以我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用力要好像要用对地方，以前都会在枝枝默默那个。比如说我在雕一个舞或是雕我自己的戏，我就会一直雕一直雕一直雕，雕到最后其实有一点忘记原本的那个长相是什么了，而在雕出来你的手上来一点，你的手下来一点，这句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再放大一点看，如果这场戏的那个核心本质其实有出来的，其实他怎么演都 OK 耶。
对，其实是 对。那这个其实也很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蓝猴跟黄星星，因为黄星星是美，是艺术。那不可否认的，如果要成为一个艺术，它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也要有一些雕琢在里面，可是永远不要忘记黄星星的支持是蓝猴。就像刚刚梅子也讲嘛，表演课
对，
也要先从游戏开始，
好玩开始，
那个初阶课先游戏，等到进阶再来雕你们。
对对对，黄星星
先骗进来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蓝猴的这个品质真的是我们可以常常去提醒自己的。那这套十三月亮历法呢，它的创办人或说传导者 Jose 博士，他本身就是蓝猴，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而且 Jose 博士不只是光谱蓝猴，他出生那一天的 PSI 是雌性蓝猴，他这个人彻彻底底的就是蓝猴，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明显的去传递出这一个历法，以及当你们去翻这本手账，如果你不要去想说我懂不懂，你只是单纯看每天这个图啊长得不一样，或是这个月份这一周有一些动物在上面，它其实可以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去看待它。
对
啊，不要那么认真了，这样
真的。而且我跟我朋友那一天去我朋友家，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看你们的，我就帮他们画图腾。而且因为我没有带手杖，我就凭记忆乱画一下。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是什么啊？什么？那他们其实就看。他们会对于动物比如说哦，你是蓝鹰哦怎么样，我飞很高吗，我就说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会有一个本能的直觉的
非常直觉的联想。
对，然后我朋友就反问我说，那你是什么，我就说我是宇宙白风，然后他就说哇好大哦，宇宙耶，
听起来很威，
他就说哇好大哦。那我很认真，我还帮他们画那个五个花瓣，然后他说那你旁边支持是什么，我就说哦，我的支持是红地球，哇还是好大哦，然后我才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你没有用这个角度去看过你自己的去想过你自己的印记，
没有，
但是透过朋友的口中
说出来了，他就是很直觉的，然后因为我画给他看，然后他说那下面这个是什么，我说蓝风暴，哇也好大哦，这样子，然后他就我才发现对耶，这个好有趣哦，有一个宽广的感觉。
而且像你是宇宙白风嘛，你上面的引导就是我又听到妹妹在叫了，好可爱哦，希望她等一下会赏脸走下来。
好
请妹妹加持一下这一集。
等一下我们上去偷录她的声音，
妹妹大师可以。
她很爱讲话，
哎呦好可爱，然后可以放在这一集里面这样。
对，
我记得那个唐启阳老师，他的唐阳鸡酒屋好像也有他的猫咪声，
有
对不对，他有一个喵喵喵的声音。好 OK， 梅子的那个引导是宇宙白世界桥，其实我觉得听起来
也很大对，
而且宇宙白世界桥这个印记啊，在历法里面它有一个昵称叫做大钥匙
啊，我好像有听你讲过。
对，所以它是开启宇宙奥秘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密码在里面
但上方是引导吗？
对，是你的引导。其实大家现在在听啊，也都可以自己去对照，因为我刚刚讲梅子就是出生在接下来的年度波幅嘛，因此超频白巫师年的宇宙之月，也就是明年的此时，2024年的此时，其实整个月份就会走这个能量。对，所以也许今天这一集大家就可以从梅子这个人的分享啊，也许你可以发现一些对于明年到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度过的一个线索。因为其实宇宙调性啊， 我们前一个那个来宾也是宇宙调性，就是杨静
啊，对，我有听，
而且杨静也是曾经有跟你上过课嘛，
对，他也是我学生，
果然是遇人无数
对
的
妹子老师，
果然是出道很早，
对，出道很早，对，我听到说，哎，我学生，
对，然后
他有跟你讲吗？
有，他其实因为我跟杨静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当然我也是有先想了一些可以暖场的一些话题，所以我那时候因为他的表妹易安有告诉过我说，哎，我表姐有上过梅子老师的课，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来当做话题暖了一下。
还好应该都是好话吧，
当然当然对，哎，那这么巧你们两个都是宇宙调性，而且他是宇宙蓝风暴，所以其实他的隐藏推动就是白风，你们等于上下相反了，
对，
都很大，
都很大，对
对。那我刚刚讲就是宇宙调性的人通常都蛮会忍的，
忍啊，因为它有一个关键词叫安忍
，对。但这个安忍看你怎么解读，不见每个人演绎出来会不一样。
对，
有可能是说我的持续力、耐力很强，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我肯定磨刀磨十年，我都会把它磨到好。
哦，这个部分有，在工作上演戏，就比如说人家可能排十分钟就会的舞步。我可能现在记不住，但是我绝对会花十个小时练到会。我就自己在家一直练练到会，
就是很愿意投入，并且在这个投入里面可能不以为苦，也不会觉得说啊我不耐烦，
哦，不会，
很单纯就是这样投进去。
对，
但是那个人也有另外一个事，也可能平常人际中
也会忍，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上的
对
也就是吞论。
对，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哎，当自己开始有一些静心啊转化的时候，
开始
老娘不忍了。
没错，没错，真的。然后就觉得，哎，怎么吵架反而变多了？因为真的就是在，但是从吵架完之后再去看这个课题，其实又会重新修整一些观念。比方说，我刚才有那个举例，就是我以前跟我老公吵架，我就会说。我是为了你才很辛苦，欸，我做家事就是为了让你开门的时候看到家很干净，我是为了你，然后后来吵架嘛，因为我老公就说那你可以不要为了我，
其实就情勒嘛，
对，我在情勒但我自己说出口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觉得我在忍耐，因为我也很辛苦啊，我工作也很辛苦，
但也许你真正想要的是他可以摸摸头称赞你，
对，对，我其实
你想要爱，
对，我其实想要这个，但我的语言说出来都是往攻击的方向，
是，
但是啊吵完我老公说那你可以不要做啊，其实没有差这样子，对，那我后来才会发现吵完架之后会成长，因为我发现我本来就很喜欢做家事，
其实你真心享受在里面，
对，
所以不要砍拖别人，
对所以哎，不要！我只是想要得到他的爱，所以但不要砍拖别人。我爱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就是很开心的做。所以后来真的就有开心的拖地、放音乐、跳舞、拖地、放音乐、煮菜、喝红酒、煮菜，
是开始自己找乐子了。
对，因为我真心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把这个品质做得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我就再也不会吐出那个我是为了你，老娘为了你，没有没有，就没有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就变好了，
反而变得更好这样，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些类似索求，
对
对，或者是一些像是我们会讲说就指责，
对，
他就不见了，
对，没有，
对，但这也意味着就是你更能够自我满足，
好像是耶，好像是，
对，那这边不晓得能不能这样爆料，就是梅子啊，
怎么了？
有时候会传一些讯息给我，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就会看，我想说
我喝醉了，这个
讯息，对，我就说这个好像平常不是这样子哦，
对。
然后隔天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Marissa， 我昨天喝醉了，然后写讯息给你。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丢脸，好丢脸。
但幸好我可以确定是我真的是没有惹到你，因为你都
没有
骂我。
没有，我没有，我可能都是在 讲一些情
你都是告白
哦，对
对，因为梅子今天就是因为我有给梅子那个我还是有给一个像仿纲嘛，但是梅子之前看过就说哦可以可以可以，结果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看手机，哇好长的讯息，梅子就说哎，我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这样，然后啊哦，我就是很喜欢你，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人，
所以我就说很对频，
对对对
对，我说可以，就跟他讲说其实相遇的过程就是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好漂亮哦好美哦，就是有一种吸引力
我想
他就说好害羞，
对，然后就每次梅子喝醉我就收礼物，
对然后我也很谢谢你，因为我真的就是啊有时候因为很会忍嘛，
对，
所以可能我喝酒之后就比较放松，然后就会可能就跟你告白了，
真心大白话，
但我就觉得好害羞，但你都跟我说没关系这样，然后我就啊好安心，就很安心这样。
对，那因为就是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因为你今天传的那一大串讯息里面我有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题目。
什么？
你就说呢，梅子说我有问我的朋友要不要买手杖，我的朋友都说不要买
对，你看我好直接哦。
对，我说我推荐给我朋友，我朋友都说哦不要，没有要买，但是他们都对那个你刚刚讲的我自己出生的印记是什么，我的旁边支持啊什么挑战，
很有兴趣，
他们有兴趣，对，但他们不要买手杖，
对，
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而且真的哦我还就是拿着手杖给他们看，不要啊这样我说但那你想知道吗，说我想，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开放留言，
就是我可以来探讨一下说这到底是卡在哪里这样。欸，不过我想额外就分享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差不多了，
啊，
我们开始进入乱聊模式
好
再聊一下，
好，
这个故事我觉得挺值得分享，你们知道那 IG 是不是很多人在用，
对，
虽然现在可能被抖音超过去，但还是很多人在用，好，IG 的创办人他一开始创立的 APP 其实是一个打卡 APP， 好，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我们要去想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比如说你今天去了一个地方你好想让朋友知道，你是没有办法让朋友知道的，他创了那个打卡 APP 就可以告诉大家说我在这里 哦，所以其实他对于社交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大家就可以跟朋友分享嘛，然后可能朋友就会觉得说哇你好有气质哦，你好有品味，像这样，好，这个 APP 做得非常好，但是非常失败，因为它只有80个人在用，
哇哦这么少，
你可以去想象80个 就多烂的成绩嘛，对，很糟糕，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创办人他问对了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为什么这80个人还在用，
哦
很有趣吧，
反向的问
法，这是一个思维，就他不会去想说啊，失败收场，
对，
他会想哎，还有80个人呢，
哦，所以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你们在想什么，所以他开始问这80个人说那你们继续用是为什么，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喜欢这个 APP 的拍照功能，
哦，
所以他才做了 IG，
OK，
然后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要听老婆的话
哦，真的吗？
因为他当时就问了还是女朋友的他太太说哎，那你觉得有什么意见吗，太太就说哦，我们要自拍啊，所以什么滤镜啊你要加强什么的，所以他就根据他当时女朋友的谏言大大的更新跟升级了这些滤镜等等的功能，成为 Instagram，一上线的第一天听说就突破百万下载量，
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耶，好有趣哦，
所以没关系，虽然说你说朋友都说不要买我有点伤心，不过
对，但
我现在要先想哎，为什么还有200多个人用了3年，
对，
你们为什么还在用，哎，快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还在用，
开放留言，
对对，那不过我最近我的确也有在反思啦，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可能也要认清就是这就是市场的现实嘛，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用电子化去取代纸本了，没有一定要每天写东西，
哦对，因为发现有手杖，先不管是不是十三月亮丽手杖，有手杖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了，
已经很少，甚至有些人听到手杖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连这个词都不见得每个人知道，
对，
那再来就是好，就像你讲已经很少人用，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还是用习惯的一年一本的那一种， 或者有些人他好，他有书写的习惯，他可能也觉得我不一定要写在这本上啊，我有我自己的笔记本。
对，
所以其实就可以可想而知，就是这个需求量一开始一定是不会大的嘛。
对，
但是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个系统它的那种有趣跟丰富，以及自我探索的那种好玩，
对，
其实吸引很多人的。
你就要想啊，以前也很少人在研究星座、星盘，
对。
对，但是也就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唐老师很厉害啊。
对，
不过唐老师已经58岁了，我今年38啦，我还有20年可以努力。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你有一天不会变成？
哎呦，好
变成 Marisa 老师呢？
不知道。那总之就是，我觉得的确这是我在思考，就是我如何突破这个次元壁。也许我不用让大家都爱上书写，可是我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分享这个历法。
对，
那慢慢的当大家对这个产生兴趣之后，也许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比较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东西。
对
对，那但是另外一个我还是会蛮想推广，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看了这个我的出生印记，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我要可能比如说黄星星，我要留意自我完美主义的倾向。可是我知道归知道，我可能在生活当中仍然没有实际的作为跟改变。
对，
那这往往是需要透过一个人他不间断的一些努力。
对，
那我刚刚讲的努力也就包含每天自我觉察。而写下来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也觉得，
因为你想过就想过了。
对，
但是当你写的时候，你会赤裸裸的去把这个想法流动出来说，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对，甚至有的时候用画的那个线条跟那个你选的颜色，
对，
其实也是一种你为什么我今天要用红色来画。
没错，
它 就还是你书写，就是真是就是不太一样。
是，对啊，所以也许我也要在书写这方面就是做更多的推广吧。
对，
不过总之就是谢谢梅子这个酒后吐真言。对，也谢谢你有就是帮我们推荐了。
有，我其实还蛮就是很热情想要，因为我就是爱用者，而且我刚刚有让 Marisa 看手账，我就是无限制的使用它。
我刚刚翻了一下，因为梅子真的是个非常敞开的朋友，他说你都可以翻，随便你翻这样。所以我就真的有看了一下，就是有些地方梅子是当那个 to do list 在写，就比如说我真的会看到什么买东西啊，什么干嘛去银行啊之类的，要买什么菜啊这种的。而有时候可能是听了心之回音的一些小笔记。
对，
但有些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跟心情有关。
对，
比如说其实我有看到刚刚有一个什么哪天有哭啊之类的，这个我有看到。
对对 对，我就是很
随性的，很 free。那有些时候写得满满的，有些时候有一些小涂鸦，而有些时候也是大拉拉就全空白。
对，
那阵子很忙，这样。
对，对
我可能不在台湾，
对
这一类的，所以哎是非常随性自由的在用。
而且我就真的就是照那个时间哎，所以我的。我的一个礼拜第一天就是礼拜二。
那接下来就变礼拜三。
哦，真的吗？
对，
7月26是礼拜。
因为啊都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因为每年其实西洋历的日期就是都会往后推。所以今年的超频白巫师年就会从礼拜三开始。
哦，好酷哦。
那再加上2024年是会有一个2月29号的有一个闰月。因此那在13月历里面229那一天就没有独立的印记跟日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拿来校正用的日子嘛，你就这么想好了，就是历法是按照天体的运行来制定的，可是天体的运行怎么会那么准，就是24小时呢？
所以就没有29那个印记的日子。
那所以一年也不是真正的365天，它实际上是365点多少多少嘛。对，所以那个229本来就是一个虚的日子啊，它是拿来校正误差的，所以在历法里面并没有那一天。那一天呢，到时候大家看到手账，我们就会是在那一天的前半段参考228，后半段参考3月1号。
哦，
可是229在西洋历它依然是有一个日子的嘛。所以229过后，超频白巫师年的每一周就会变成礼拜四开始。
哦，真的啊。好， 这听起来有点好酷哦。
对，它会有一种 再次切换，
所以你看每一年都在重新玩转那个时间。
对，
其实对我来讲，他不是说哈怎么又要再重新适应一次，而就像刚才你讲那个故事啊，换一个心态会变成是好好玩哦，哦那我来试试看礼拜三来当一个开始。
对，
那日子会变怎么样。
是，所以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体就是人类在提升意识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除掉整个线性物质世界的种种制约。嗯，那其实十三月亮历法它有一个隐藏的小 bonus 吧，就是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这个角度，因为我们把时间看得如此真实，其实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天叫一月一号，但我们从生下来就是被这样教的。
对，
所以如果今天整个换了一个方式，比如说有一个出生在农村的，然后可能是我们的阿嬷那一辈的，他可能都是过农历啊。
对，
所以对他来讲反而西洋历他还要想一下。
对，
所以 这一切其实都是可以被学习跟被习惯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哎，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抱有一种对于时间的不同的看待方式跟弹性，
这样每一年都是全新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然后听起来就会很 exciting。
对，就会觉得、哦、很有趣，
很有趣，很有趣，
也很考验脑力啦。没有，
我倒是还好，因为我都很轻松。
是 哦，就是、
反正 今天哪一天，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个白巫师哇巫师哦，那我今天要穿全白这样。
也可以。 对，可以用颜色的角度去过。
对，
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梅子。
拜拜。
希望这么急着说拜拜、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聊这样。
好，等一下我们要去真的录录看，
我们来录录看妹妹的声音。
对、好，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下次见咯，
拜
拜。
今天，你将如何在生活中安放你自己呢？期待你与我分享。我们明天见。In La Cage, A La King.